再造一个爱因斯坦第二章，完美的模仿者。基础模型的训练异常顺利，加入海量现代无关数据后，阿尔法的语言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有了质的飞跃。他能完美解答19世纪的物理难题，甚至能对麦克斯韦方程组提出自己的见解。团队士气高涨，所有人都觉得成功近在眼前。接下来，伊娃站在实验室中央，对着团队宣布，我们进入最后阶段，灵魂注入。他身后的屏幕上显示着一份详细的虚拟人生剧本，这是团队根据爱因斯坦的传记、回忆录和亲友访谈耗费两个月精心编写的。从他5岁时父亲给他指南针的那一刻，到他在专利局与同事讨论物理问题的场景，每一个关键事件都被还原成了互动对话。我们要训练的不是一个19世纪的物理学家，伊娃强调，我们要训练的是爱因斯坦，我们要复刻他的人生、他的经历、他的每一次思考。训练开始了，伊娃亲自担任主考官和主要角色扮演者。他会对阿尔法说，阿尔伯特，你现在5岁，爸爸给了你一个指南针，你看到指针永远指向北方，你会问什么？阿尔法回答，爸爸，是什么力量在拉着他？伊娃满意的点点头，这与传记中的记载完全一致。如果阿尔法的回答有偏差，训练就会回溯，重新调整参数，直到他能做出爱因斯坦式的反应。马库斯和其他研究员们则扮演爱因斯坦的朋友、老师和同学，他们按照剧本与阿尔法进行长达数小时的对话。他们模拟了爱因斯坦在中学时与老师的争执，在大学里与同学的讨论，甚至是他与第一任妻子米列娃的学术通信。实验室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角色扮演舞台，日复一日，月复一月，阿尔法的表现越来越出色。他不仅能准确回忆起自己经历过的往事，还能模仿爱因斯坦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说话腔调。当被问及对康德哲学的看法时，他的回答充满了哲思。当讨论到经典物理学的矛盾时，他的语气中带着与年龄不符的忧虑。每个人都觉得他们面前的不再是一个冰冷的程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年轻的爱因斯坦。戴维来视察时，看到阿尔法能流利地背诵出他大学时的笔记，并对当时的物理前沿问题发表见解，也不禁对伊娃竖起了大拇指。伊娃，你们创造了一个奇迹，他说。伊娃却笑不出来，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阿尔法太完美了，完美的像一个只会背诵剧本的演员。终于到了检验成果的那一天，伊娃关闭了虚拟人生模拟器，将迈克尔森莫雷实验的原始数据和麦克斯韦方程组一次性输入了阿尔法。指令只有一行，分析现有矛盾，提出新的理论框架。实验室里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盯着屏幕。10分钟后，阿尔法的回答出现了。他详细分析了实验数据与经典理论的矛盾，提出了3种可能的解释。1、以太存在但无法被探测。2、麦克斯韦方程组需要修正。3、实验装置存在未知误差。全是老生常谈，没有突破，没有新意，更没有那个石破天惊的假设。怎么会这样？马库斯失声叫道，我们明明把他的人生都复刻了一遍。伊娃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他反复看着阿尔法的回答，心脏一点点沉下去。是啊，他们复刻了他的经历，复刻了他的知识，却好像漏掉了最重要的东西。接下来的几天，团队尝试了各种方法。伊娃扮演贝索，反复向阿尔法强调经典物理学的悖论。他们甚至模拟了爱因斯坦与马赫的会面，试图用哲学思想去启发他。但阿尔法就像一个精于模仿的演员，无论你怎么引导，他都只在既定的剧本里打转。你说东，他就顺着东的方向分析，你说西，他就沿着西的逻辑推演。他能完美的解释别人的思想，却始终无法迈出那关键的属于自己的一步。实验室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戴维已经打来3次电话，语气一次比一次严厉。伊娃坐在控制台前，疲惫地揉着太阳穴，他看着屏幕上那个熟悉的名字阿尔法，突然陷入了沉思。我们到底漏掉了什么？